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同
得
美
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也欢迎您收听我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中也预备了丰富的内容跟大家要谈的。首先呢，会用一些时间跟听众朋友们谈谈夫妻之间怎么样在困境中彼此建立，就是说彼此扶持。因为生活中一些风暴啊，实在是让人不容易站立得稳。如果有一个他和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话，会让困境中的这些困难呢显得渺小了。因为两个人的力量加在一起，变成一个更强大的一个抗衡的力量。所以呢，我们说在困境中夫妻可以彼此建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感情更加的深厚。那还有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会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用上帝的话语彼此的鼓励。还有呢，就是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向您呼吁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当然了，也预备了非常美好的书籍光碟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我们说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一些苦难呢，它有可能会粉碎自信心，但是呢，它也可以说让夫妻可以在这个困难过程中呢，可以更进一步，就是说能够互相的建立。当然这个过程呢并不容易，可能呢有很多眼泪，也有很多争吵，也有很多的不开心的时刻。但是想一想，如果经过暴风雨之后能够有一个更坚固的婚姻生活呢，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愿意去挑战这个命运的。那我想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慈爱的，他通常都不会让夫妻经历到好像约伯那样的遭遇，但是呢他也允许我们在特定的时期中遇到一些适量的困难。啊，我们今天大家都可能会想到在婚姻生活中曾经遇到的一些难处，一些难过的坎儿，可是今天也都过来了，对不对？在我的阅读的过程中呢，有一件事情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对夫妻在圣诞节前的两天呢，他们埋葬了他们七岁大的儿子。哇，这样的日子不容易过，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同时 要经历丧子之痛，而且呢是在一个佳节的前夕。圣诞节呢通常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为了这个节日呢会有很多的欢笑，有很多的分享。但是这对夫妻呢，他们遇到了这么难过的这一关。我曾经看过很多事业失败或者是生病的人，也看过一些不能够怀孕呐、身体有病或者是中年危机、亲子问题，还有一些个青少年期的叛逆啦，或者是家里面的财务问题啦。遇到这些问题的人都会有失落的情形，而这对夫妻呢，他们那一关呢好像是很难过，因为在圣诞节之前的两天呢，他们的孩子去世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忍受所有生命中要来的暴风雨，这种强烈的震撼。当然不是美国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怀疑自己的价值或者是信心产生疑虑。有一些困境呢会使人更坚强，但是也有一些困境呢会让人呢就是一蹶不振。那这对夫妇他们的儿子丧失了，原因是什么呢？那一天这个做丈夫的呢，他约好了一位土地开发的商人呢做一个会面，有一些事情商讨，谈论一些土地重新规划的问题。而他的太太呢那一天呢也要回学校要做一些事情，他就把他的两个男孩子，一个快满12岁的还有一个7岁的呢留在家里面。因为他要到学校去准备教材，他下一个星期呢要开始开课了。当这个爸爸跟他的商业上的朋友结束了会议之后，他本来想回家一下，但是呢临时改变了主意，他就直接的回到他的办公室了。这兄弟两个人呢前几天晚上他们曾经把玩过父亲的猎枪，而且呢还找到了一颗子弹，他们两个呢把它放入了枪膛，假装在打猎。可是那天早上呢他没有决定再把枪拿出来玩的时候呢，已经忘记了前几天放在这个枪膛里面的子弹了。于是他们拿来一玩的时候呢，猎枪就走火，那么弟弟呢就当场毙命。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不只是感情上备受痛苦与伤心的煎熬，身体方面呢他们也痛苦不堪。这个丈夫说他觉得好像有一把镰刀插在他的胃里不断的切割，而这个做妈妈呢她也深深的陷入自责里面。他们两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那跟一般的遭遇这样严重打击的夫妻不一样的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决定要走出这个死亡的阴影，他们也要借着这样的困难呢要建立这个家庭中更坚强的婚姻关系。当他们借着祷告和完全的仰赖耶稣基督建立彼此生命的时候呢，他们的确得到了坚定与力量。做丈夫的他每天为自己和他的妻子祷告，他祈求自己在内心深处真的完全的原谅他的太太，以致他让上帝给他力量给他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帮助他的妻子。而且呢他也重申要对妻子重新的委身，他不断的跟他的妻子再一次肯定他们婚姻中的誓言。而这个妻子在他的丈夫不断的鼓励之下呢，他慢慢的走出了这个自责的阴影。他也知道他的丈夫毅然决定要忍耐和坚持，要守着这个家，而且呢要等待他恢复 感觉得到深深的关怀、关爱，不断的、每天的从她的丈夫那里，无论是行为上还是话语上，都来到了她的身边，渗入到她的心里。她的妻子慢慢的感觉到，丈夫和她在一起是她的一大的福气，她从此就往前看，而她的丈夫呢，也没有强迫她，只是耐心的等待。这个做妻子的常常自责，好像自己不应该那一天去学校，不应该那么疏忽把两个孩子放在家里，也自责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孩子在家里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没有办法忘怀这个丧子之痛，他把很多时间呢放在了阅读圣经上。读了经文，她和她的丈夫分享这些经文，而且呢，她开始专注于值得赞美的这件事上。她告诉她的丈夫和她的大儿子，她不断地告诉他们，她感受到这两个人对他们的爱，这两个人给她的这些鼓励，她要赞美她身边的丈夫和她的长子。她这样做几乎使她心力交瘁，但是呢，她仍然尽量使一家人能够愉快地一块儿进晚餐了。她也开始跟她的丈夫一起做运动，这样呢，一方面可以松弛压力，同时呢，一方面给了他们思考和交谈的时间。那这个段婚姻的成长呢，就让我看到这对夫妻他们强迫自己专注于对方以及他们的宗教生活上，他们两个人一起以爱拥抱着他们的大儿子，他们帮助大儿子照自己的速度走出伤痛。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段日子里来呢，他们对上帝以及对彼此的委身有了一个更坚固的一个决定，他们将彼此与他们的家建立在磐石上。那这对夫妻的严重打击在人的一生中其实是不会反复的发生的，但是当我们为了生存被迫依靠上帝和彼此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会经验到生活中的痛苦时期，那这些时期会在毫无警示的状况之下好像闪电一样的一拥而到。但是痛苦并非只存在于悲剧发生的时候，受伤、心痛与麻烦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的，尤其呢是在变迁和受到压力的时候。那身为母亲，每天更有忙不完的家事和意料之外的杂事。那我知道今天一般的母亲呢，很少因为他们对下一代的贡献而得到社会上的尊重，反而使他们感觉到家庭主妇的工作真的是微不足道，人人都能够做得好。那由于没有很尊重自己的角色，很多妇女呢，通常确实没有能够做好准备。在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有些妈妈就束手无策了。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不知道顺从他们的母亲，听话。那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对父母的决定、判断和权威性产生质疑。那么大多数的青少年对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是怎么样的，粉碎了做母亲的自信，根本是无动于衷的。另外一方面呢，做母亲的感受到自己在这场意志征战中受到的攻击，也开始怀疑本身的价值和评价了。各位朋友，如果你是身为父亲的和丈夫的，那这个时候真的你要陪伴在你妻子的身边，要保护她、尊重她，也要支持她。那这些青少年带给家庭的一些个风暴是需要你们两个人携手度过的，而且要引导孩子们的。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做的话，我相信你的妻子是非常的感激，而且也可以从你对他的陪伴支持上重新找到他的自信心，以及你们两个人可以同心合意的一块儿经营这段空巢期了。
你是我依靠的。
朋友们，今天呢，我跟您要一起来诵读诗篇的第121篇的第一节到第八节。诗篇121篇第一到第八节，这里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一首上行之诗，由诗篇第120篇开始就记载了15篇的朝圣之诗，而诗篇第121篇呢，这一篇整整的一篇诗提醒我们，踏上朝圣之旅的时候，务要提防因为旅途艰辛而迷失。以色列人从远方或者是近处往耶路撒冷去过节，看见前面重重的山峦，就唱着这样的诗歌，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反问的句子。其实啊，他是说到我的帮助是从山而来的吗？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人要这样问呢？转而向山投靠呢？前往圣城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呢，就会发现这一路上啊，群山环绕着耶路撒冷，这样的环境让人肃然起敬，冷不防就会坠入依靠山的这样的一个陷阱试探里面了。山上满布的是叫人即时得安慰和解脱的一些秋坛，可能在路上还有一些妙计，让膜拜者同时土产丰收儿孙满堂。这样的一条路真的是充满了诱惑陷阱，这让我想到，原来当我们走在属灵的道路上的时候，时不时在寻找上帝与寻找解决之道的这一个过程中会迷失。不久之前，有一位姐妹患上末期的乳癌，一方面与丈夫同心重回上帝的家，希望借着自己的回转来经历上帝的同在和安慰，另一方面呢，因为化疗引起的副作用太重了，感到痛苦难当，也就尝试着用各种的方法来减轻病情，然后听人家的介绍，又去学太极、学气功一些所谓的偏方，然后希望可以减轻病情，能够帮助自己有好好的休息。不过我们看到诗人他也在这个迷惑当中立时的醒觉到，他说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不是偶像巴力，他永远也不打盹不睡觉，他全天候全方位的保护倚靠他的人，他使朝圣者不会在旅途上滑倒只不能起来，他日日夜夜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脱离太阳的灼伤，也不会因为夜间月亮的光线影响睡眠和精神状态。诗篇121篇整整八节，每一节都出现帮助、保护、庇护、荫庇这些字，提醒我们我们的造物主对我们绝对的应许，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险，而且是从现在直到永远的。想想看， 在我们的人生中多少次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彷徨迷惑的时候，只借着一个祷告，上帝就让我们清醒，上帝就指引我们一个方向。祷告可以让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可以重新得着他的庇护，得着他的保守。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永不放弃，永不退后。你陪伴着我，忘记背后。
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有人把它叫做光碟，有人把它叫做光盘，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当然也要注明是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